耶稣的修辞怎么样？你仔细想，说的都是大白话，一点这个艰难的没有，不像我们这种很末流的人喜欢用各种术语，用各种长句子。耶稣说的特别简单，短句子，都是比喻，都是你能听懂的。但是呢，虽然三岁的都能听懂，但是研究三十年，研究三百年，你也不一定能说清楚在说啥，是吧？意思很深。所以他的这种修辞学呢，如果所罗门王曾经有智慧，那个说话很厉害，示巴女王见到的时候被震慑了，对吧？那如果我觉得我们如果当时在耶稣讲话的讲道的现场，我们震撼应该更厉害。就具体到这个地方哈，修辞学，我们说过哈，撒都该人只信摩西五经，他们现在呢挑战你相信的复活这个教义不存在，那么你现在就是要设计辩论，或者叫说服他，或者叫做演讲，或者叫做辩论，是吧？那如果你这个时候说，五经里面是提到这个复活不太多，但是以赛亚说过，以西结说过，但以理说过，先知什么什么都说过，你会把问题的焦点转移成先知书是不是圣经，对吧？撒都该人就给你辩论这个问题了，你总之焦点都失去了，你就被人带跑偏了。耶稣先不给你啰嗦那个，你不是只信摩西五经吗？好，那我就只用摩西五经回答你。真的就像那个天龙八部里面萧峰，你不是非说我是契丹狗吗？我现在用太祖长拳，典型的宋朝的武功来跟你较量，这总没有问题吧？我不是在用我的一帮武功打你，对不对？你不是只会这个吗？我就只用这个来回答你。哎，就是耶稣不横生之前摩西五经，他就说了一个什么呢？说了一个荆棘篇，对吧？荆棘篇，荆棘篇就是摩西在荆棘当中见到神的显现，这个地方神向他启示自己的名字，对吧？所以他用这个方式，包括后面提到的他具体论证啊，来回击了撒都该人。所以这个文士一听，哎呦，这个训练有素，他这个修辞他很知道怎么在简短的对话当中迅速找到问题的焦点，用最恰当的材料来论证自己，对吧？说夫子你说得好，就这个意思。第三个层面就是文法，在这个具体的修辞和展开过程当中，耶稣特别强调了一个问题，是神的自称耶和华，这个词的意思是神人立约，他是立约的神。然后呢，他就直接引用这句话，他说耶和华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是这个字儿，你学过英语就知道，耶稣所用的是叫做一般现在时，而没有用过去时、进行时、将来时等等。如果用另一个翻译，就是说神的意思是神一直都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就是他说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不是说神曾经是他的神，或者神将来是，或者神可能是他的神，而是神一直都是他的神。为什么一直他的神？那么他又立约，而且耶和华是立约的神的意思。仔细做了文法分析，立约的神，神是活神，活神跟活人立约，活神不跟死人立约，对吧？所以呢，他从这两个角度来告诉你，一直都是神，一直是立约的神，活神跟活人立约，所以那是活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活着，会复活，或者说，对吧？将来身体会复活，现在就得上天了，就这样的一个论证，这就非常厉害了，对吧？所以这个文法，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读经、解经、讲道都是在抠这个文法，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哈。耶稣的一个回答就简单的说，就涵盖了文法、逻辑、修辞三义这三个方面，言简意深，文质兼美，对不对？而且是你在试探我，结果我是连削带打，防守反击，直接呢又给你普及了一下什么叫末世论，什么叫启示论，什么叫基督论，对吧？把福音等于给他又讲了一遍，就是这个策略就非常好了。换言之，耶稣本身就是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启示者，他也证明了他似乎受过良好的基督教古典教育一样，这个意思。而我们的目的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们希望他们将来在文法逻辑修辞方面都很强。
啊。
好，那这个再往下来说，怎么具体来做到三义和三观的归正呢？方式首先就要归正，方式这里边首要的任务呢是叫做通义经，这个通义经的意思是圣经，你最关键的是圣经要非常熟，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这叫圣经，是神的话语，神的能力。再具体的说，每个人都要读经，要有读经计划，要有读经伙伴，要有读经指导，然后还不能是总是只是那么就读圣经，你还要学神学，你不学神学你都不知道你读的是什么意思，常常有这个情况发生，这叫通义经，很多种的要求。所以孩子们来说，可能到了至少高小吧，你应该有个读经计划，最简单的来说。然后呢，家长要跟孩子经常有点互动嘛。你记得那个 ITR 伯特泰先吗？他走到那个大车旁边，听到那个就是这个太监在那个大车上面在行走，执事腓力在他旁边听他在读以赛亚书的那段话，他听完就说，你知道你读的是什么吗？这就是神学问题，对不对？你是在读经，你知道你读的什么意思吗？他说，先生我不知道，你给我解释。他说，这只是耶稣基督说的，这就是这个作用，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像我儿子啊，他就积累了好多圣经的这个知识，很多事实性的东西他掌握的挺厉害的。有一次我就问他一个稍微怪一点的，我说圣经里都有谁40天不吃饭的？除了耶稣，他想到的第二个摩西，是不是在山上40天？还有呢？他说以利亚。你看你这样是不是？你看你知不知道？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也许他就不一定，也许你就会，我就给他讲啊。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以利亚跟耶稣怎么相会，是吧？代表了什么传统？哎，这就是他不能知道的。所以这个就是说，通义经这个教育就特别重要。你让孩子熟读圣经，但是教师或者是家长，你要非常清楚的说，你知道你所读的是什么吗？这个很重要。当然，我们的有一个很好的根基，很多问题不需要你自己去解释，因为我们有西敏信仰准则，是不是？大小要理问答，好多的问题里面有解释，包括我们有很多神学资源啊。总之通义经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每个孩子包括大人都要非常的熟悉圣经。第二个呢，我们的主要的教育方式，古典教育的方式，就是叫做阅读经典。这里的经典特别指的叫做西方正典，我加了个括弧，这个西方正典说的就是希腊罗马的，中世纪欧洲的，近代的英国、苏格兰、美国的这些。所以你问我《论语》是不是一定要读，这就已经回答了，不是不可以读，是不是一定要读，对吧？那你说比如说《资本论》要读，那就不要读了。我刚才说的西方正典，那还有附典呢。什么叫附典？就下边提到这几个人，马基雅维利、君主论。马基雅维利你可能不知道他是谁哈，他的一个著名的思想就是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你有没有发现国人多数都是这个思想，是吧？还有呢，卢梭，现在的法国大革命，他和伏尔泰就算是一个鼻祖，精神导师啊。达尔文就不用说了，进化论是不是？尼采就是说上帝已经死了那个。上帝的回答是尼采死了，到底谁真的死了，是吧？弗洛伊德早上说过了，以及什么马列斯毛啊，就这些，对吧？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你就试着上书店去看一下，当当也好，学人书店也好，你就去找这种经典著作，西方经典，是吧？你就随便找，你能买到的，我敢说80%都是列出来的附点。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咱们这个国家已经被这种思想已经占了指导的地位了，所以说大多数人就是翻译他也只从那个附点里翻译。因此又说明学英语真的挺重要的啊！你要自己有点能力，你会看一下整个那个西方的主流的那些政治经济著作是什么排名也 好，是什么也好，对吧？重要性也好，如果可以的话，去读那个原文的著作，这样就会避免被这种二手货翻译过来的东西去弄，这样的意思。就连神学都是一样，我们能翻译过来的东西，跟那个浩如烟海的那个原点相比，差得太多。你如果特别依赖于就是翻译过来的一些神学著作，可能至少有滞后性，不敢说你就是不对啊。所以经典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能说市面上有什么那就是经典，那不是的，那处于那个取决于你在哪一个市面上，是中国还是内陆啊。第三个呢是要学逻辑，我倒不是自卖自夸，我是教逻辑学的哈，就要学逻辑。其实文法逻辑修辞都重要，这个逻辑是要有一种整全性的思维，是要有一种基本的能够跟人讨论问题的一种东西，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思维方式，他的脑子不是一团浆糊的，它不是一种吵架式的或者是不讲理的那种所谓的中国式逻辑，你的脑子里要有真正的逻辑，人跟人的对话就应该是在正常范围内的，要不然你就会出现太多奇葩式的那些东西，没有办法沟通啊。网络上太流行这种无法沟通的奇葩逻辑啊，这个不展开说了哈。所以这三点加起来就勾勒出了基督教古典教义的一个轮廓啊，三义是贯穿其中的。但是我们想一下，对于我们都是算是很多是福音的第一代，或者至少是意识到基督教古典教育的第一代，我们自己有没有把这三方面都搞好？你很通圣经吗？仔细想，是吧？很通吗？你对这个西方的正典了解的有多少？还是甚至连不典了解的都不多，别说正典了，是吧？然后你的灵逻辑怎么样？是吧？对不对？所以这就叫做难度了。我们自己都根本就没有，你教孩子，那是挺难的。我承认这个，真的挺难的。因为我们就是被这个附典和别的经和没逻辑养大的，是吧？所以我们总是呈现的一种状态，就是一会儿没头脑，一会儿不高兴，就这样的。就是没有做过整全的健全的一个教育和训练嘛，对吧？所以确实是这个比较糟糕，就是我们自己就匮乏，我都不会，我教孩子。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种什么样的心呢？第一个是甘当炮灰。首先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代人绝对进不了江南，不要有这个幻想，没有意义啊，我们就是要死在旷野。但是在死之前你要教点好东西，你会点那点东西，多少会一点，就是我现在讲这个课，你放到哪怕可能五年以后，就会人觉得特别可笑，这不常识吗？是吧？基督教从业这不是常识吗？但是我觉得在现在可能还有点意义，这是沙漠当中一两滴水，是吧？多少人你知道啥是水啊？另外一个还要有一种什么样的勇气呢？就是有一种再造一个新人的这个意思，我说的不是社会主义改造是什么啊？就是希伯来语，大家知道是古旧约圣经的语言，它已经消失了，对吧？但是近代的希伯来语，它又复活了。怎么复活的呢？就有一个人分不开，叫本耶夫达。这个人是以色列的一个国父这个级别的人。他呢就是研究了整个旧约圣经以及犹太人讲的那个异地细语这些语言之后，他等于重新发明了一种现代希伯来语，然后他就在以色列复活之前到处上这个犹太人当中推广，让大家说他这个语言，结果那些人说我们都会英语法语俄语什么语，学你这个干什么，毫无意义嘛，对吧？但他深知一种语言的这个对于这个民族复活的重建的重要性，所以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生了俩孩子，他先教会他媳妇儿说这个他创立的这个希伯来语，然后呢从俩孩子能够来学话的时候，他跟他媳妇儿跟他俩孩子只用这个希伯来语讲话，家庭教育就是希伯来语，没有英语，没有法语，没有别的语，就是这个希伯来语。于是这俩孩子就成了2000年以来地球上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以希伯来语为母语的人。对你来说老复杂的事情，对他来说是母语，就这个劲儿。后来这个希伯来语就被以色列官方定为了官方语言， 现在能出版了大量的希伯来语的著作文学什么的。前两天刚死的那个以色列那个作家叫奥茨，他就是用希伯来语写作的。没有本耶布达会有他吗？在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语言再次发明出来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精神你想想厉不厉害。我脑子只用一脑袋埃及学问，一脑袋那些乱七八糟，但我可不可以只用我在信主和归正之后的那些跟我孩子沟通？对他来说就是母语，对他来说他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这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必须去做的。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意义。我们第一甘当炮灰死在旷野，第二也要当某种意义上的本耶布达，给我们的孩子建立这种信仰的母语。所以呢，那天我们也说了，我也说了，宁可打游击也不去攻击，因为我在家教不了啥，我不会啥，我是炮灰，但是我也没让他动，对吧？他将来多少会一点，再往下传，第三代第四代就慢慢就好了。所以首先你要确保不中毒，然后到底能长得多高多壮，这是神给个人的禀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读书的多少不是很关键的。如果你的禀赋不足，或者说你不是读书这块料，是吧，就不用那么的使劲读书。所以呢，就是强行读书通常会越读越糟糕，你都不如说去走万里路识万种人，或者说读书是手段不是目的，就这个意思。我们读书刚才说了，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是不是？你要有神给的这个智慧，读书是其中一种方式而已。如果你真的有神给你这个智慧，不读也是没问题的。最后要说的一句话，今天的课程最后一句话就是，有一个纳尼亚传记当中有一个叫隐隐，其中有一个叫沼泽的人，就那个青蛙人，沼泽怪，这个人特别有意思。那个绿女巫用的那一套的鬼域伎俩，那一套的迷惑洗脑的手段，把几个孩子基本都造懵了。那个鬼火燃起来的时候，基本谁也抵抗不了，但是这个青蛙人管你那一套，简单粗暴，上去啪啪两脚踩灭，对吧？我根本就不跟你辩论，我的骨子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脑子还没想清楚他说的哪错的时候，我的脚被我的脑子先行动，上去先给你踹。我们需要培养的孩子就是有这种健全的常识，要让神的话建正常的三观，正常的东西成为他的第二本能，他的自然反应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会觉得比如说一个地方发生一个什么特别可怕的事儿，这个一个什么校工把谁给打死了，把孩子脑袋给打残了，对吧，打坏了，我们有可能还要先想一下，哎，他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冤情，是不是那几个孩子太熊人了，怎么我们就想的比较多。但是一个正常人的健康反应就是说，事弱事强凌弱，以大欺小，这就不是人，这是你的正常反应，对吧？我们需要让孩子有很多种的正常反应，而不是那种奇奇怪怪的，一个是上来先想了一百种方案，先想想他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故事，他背后的故事不值得听，就这种恶人他背后的故事不值得听，对吧，就是那种想法太奇怪了。所以能够有这种青蛙人的这种健全常识，建立你的第二习惯第二语言这个母语，这是特别重要的。就像我的孩子，咱们在好像那个家长开会的时候都说，孩子没事的，他哼歌哼都是赞美诗，是不是？哼的都是赞美诗。而我现在我会发现一个问题，每当我有点紧张的时候，脑子里想随便哼个旋律的时候，一半以上的几率出来的是流行歌曲和红歌。我小时候是校合唱队的一个队员，还当过队长，那些长征组歌那很熟的，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很熟的，所以脑子里自然冒出来是那个东西，就是那些歌，真是那些歌。你让我说赞美诗，我还真就是非常羞愧，绝对没有我会的那些流行歌曲多。但是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听过赞美诗或者巴赫，是吧？所以长大再气愤想骂人，他都不会骂人的语言，对不对？他想唱歌，他唱的就是赞美诗。我们要建立就是这个东西。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大家。